在这几个星期呢，我与大家分享我们教会使命还有意向的声明。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建立一个做门徒的教会，那上周呢提到建立这个爱主的教会，我们来到这第三部分，要建立爱人的教会。那在上周的时候呢，与大家谈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位律法师，他来见耶稣，然后他问耶稣在律法里面呢哪一条是最大的。那当律法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记得那时候只有十诫。那今天你若问一位律法师的话呢，犹太人今天呢就有613条的律法。那这律法师要知道哪一条在十诫里哪一条是最大的，那主耶稣就回答他，第一大的这个律法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他说这个是最大的。那接下去呢，他说其次，就是紧接这个最大的哈，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这个爱邻舍呢是在英文的翻译啊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但我们知道这个原文呢，不单单讲到我们隔壁家的人啊，这个邻舍呢其实呢是讲到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上所接触到的人，除了你自己的家人，那你去做工的时候你的同事，你上学的时候有你的同学，对吗？那你乘搭这个公共交通的时候呢，在巴士车站，我们都是一同搭车的，对吗？这些也是我们的邻舍。所以邻舍的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有接触的人。那圣经说要爱人如己。那在上周呢，我也提到，当人向耶稣发问的时候呢，很多处我们看到他如何的回应。耶稣不是用一些新的话语来回应发问题的人，很多时候呢他是用了旧约圣经的记载。那上周呢我提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三个不同的试探，对吗？那三次呢他都引用了旧约经文的记载。那回到这个律法师所问的问题呢，主耶稣也同样引用了旧约的记载来回应这个律法师的问题。那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主，这句话呢其实是取自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那马太福音第22章告诉我们呢，这个尽我们所有的来爱我们的神，这个诫命呢是第一也是最大的。那为什么讲到这个诫命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是诫命中最大的呢？是不是有了这个诫命就不需要守这个诫命其他的诫命呢？不是。我们知道耶稣是把这个十诫前面的四诫把它浓缩简缩成这一句。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说我守这四条诫命，就是除神以外我们不会拜别的神，我们不会拜偶像，我们不会妄称主的名，我们会守安息日，这个为圣那我们做了这一些但不爱神的话，那守这诫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但相反的，若我们以爱心来守这些的诫命，这才能够对我们有真正的有帮助所以你可以守这十诫但是没有爱，但是你不能够 有爱而不守这个诫命，因为当你爱神的时候呢，你必定会听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诫命。来到第二个诫命的时候呢，耶稣说其次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先知在传讲的，先知在传讲的，这样多的道理里面呢，你把它浓缩起来，成为这两条，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如己。那这爱他人如自己呢，也是取自旧约的经文，在哪里呢？是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这里摩西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然后他说，神说我是耶和华。所以很明显，耶稣再一次应用了这个旧约的记载来答那个律法师的问题。那我们今早所读的经文呢，是取自罗马书十三章。在这段经文里头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第二大的诫命呢，是简说了十诫里头的第六到第十诫。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爱，要以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第二个诫命，第二大的诫命呢，是把十诫的第六条到十条呢，把它简缩。所以同样的道理，若我们不能够爱他人像爱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如何去守那第六条到第十条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们发觉到我说第六条到第十条，你知道第六条是什么吗？对不起，应该是第五到第十条，因为我这里记载的是第六到第十，那第五条好像不在里面呢。那第五条是什么呢？要孝敬父母，对吗？好像不，保罗没有提到。好，我等一下会来解释为什么他这里没有提到，但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为什么耶稣认为尽我们一切的来爱神跟爱他人如自己是两条大的诫命。今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大纲是什么是爱人如己。那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爱他人像我们爱自己一样。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爱自己。有没有人不爱自己的？有没有？等一下我要告诉你，其实有，但基本上我们人都爱自己。所以耶稣已经做了这个假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那爱人如己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这样，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爱自己，我们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来爱他人。 这样讲很容易，其实我们发觉到要去行却是很难，对吗？很难。若是爱一个人，你讲什么话都是 OK，你讲什么 他都听了，从来没有反驳，没有跟你作对的，那些人很容易爱吗？对不对？那若要爱一个敌人，那就不简单了，等一下我们会看，我们也要爱敌人。当耶稣说要爱他人如己呢，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你怎样爱自己，你要爱他人。好，在以弗所书五章记载这个做丈夫和做妻子的这个教导，我们都知道吗？那在二十五节呢，作者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二十八节，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读到这里，所以这里呢，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这勉励我们，不但是个勉励，其实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就是丈夫要爱妻子。然后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丈夫总是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保养，所以今天我们都会保养，对不对？所以今天保养品呢最畅销的，什么 lotion， 什么 cream， 什么 powder， 我们都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做丈夫的，你怎样爱惜自己的身体，你要以这样的爱来爱你的妻子。当你以这样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呢，你就是爱惜自己了。所以当我们说爱他人如己，意思就在这里。但你会想，哦，对，爱自己的先生，爱自己的太太，应该是这样的爱，对不对？但是我叫你去爱你的敌人，以这样的爱来爱他们，你认为是简单的一件事吗？很难，对吗？很难。为什么很困难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很难爱那些犯罪的人。但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有了生命的改变，其实我们是能够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这一方面。那刚才我说我们爱惜自己吗？那我有提到有些人他们不爱自己，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爱惜自己呢？那你看那些若有恶习惯的人，我认为他们不爱惜自己。那哪一个滥用毒品的人来讲，那他用了毒品，那你知道他们用了毒品之后他们的身体受到影响伤害，那他整个人呢变了。那不但如此呢，用毒品也影响到他与别人的关系，但是呢他还是要当然我知道当他染上毒品的时候呢，要戒毒是非常的难，但若是他真的爱惜自己的话，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放弃，会去戒毒。但是因为他不爱惜自己，所以他犯了一次出来了又再被捉，被捉了出来了又再捉。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很多这些滥用毒品的人， 不是第一次进戒毒所，很高的比例，四分之三的是进去过的，就是每四个人里面呢，三个其实已经去戒毒过，然后回到社会又面对问题，又开始用毒品了。那基本上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说他们因为毒品的控制而不能够脱离，其实我认为主要的是他们不爱惜自己。那又讲一位醉酒的人，那我们都知道醉酒后的那种场面，对吗？醉酒后他们会把喝的吃的全部吐出来，那 还有一些呢醉到躺在路边。那若是他们爱惜自己的话，为什么弄到这样糟呢？那不久之前在我们的时事节目不是讲到克拉码头的那个黑暗的那些事情，所谓黑暗就是看到那些人喝醉酒了，对不对？那这一群人呢都是白领阶级的人啊，穿着长袖打领带，喝醉了躺在路边，朋友把他们拉。那你想，若是他们爱惜自己的话，那为何喝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这些人不爱惜自己。那我要问你，你爱自己吗？若你说是的，我爱自己，那很好。今天的功课是神要我们爱人如同我们爱自己一样。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希望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爱他人如爱自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那我们怎样爱他人呢？刚才我说要爱敌人很难，那要怎样去爱他人呢？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所提到的那些诫命，他说这些诫命呢都简说在这一条，就是要爱人如己，而他就没有提到这个孝敬父母，对吗？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保罗故意把这一条呢把它隔在一边。这一条诫命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一条诫命都是我们每个人知道的，你知道吗？ 你需要教一个孩子说你要孝敬父母吗？有没有做父母的从孩子开始长大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要孝敬父母，你要孝敬我啊？我们有没有教这样的教孩子？没有。我们可能会提到做父母的伟大，做父母的牺牲，但是我们不会一直在告诉孩子们你要孝敬我，你要孝敬我，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从小知道，好像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知道要孝敬父母，我们知道这个是重要的，所以保罗呢就把这一条呢隔在一边。他也在暗示这一点，就是若人不懂得孝敬父母，我们不能够讲爱人如己。因为若我们看不到自己父母的那个爱，他们的牺牲，那我们不能够讲到爱别人。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可以在外面跟他的朋友很好，对吗？有的谈，有的笑的，什么话都可以讲了，没话不讲的，对不对？我看这个是很多做家长今天的投诉啊， complain 啊，我们的孩子回来什么话都不讲，对不对？他们很幸福，有自己的房间，进去自己的房间，开冷气，开电脑，看手机啊。那你要跟他讲几句话，好像讲不通，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面对这样的问题， 很多做父母的面对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说，哎呀，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啊有笑有谈的哈，那我跟你讲几句话呢，你就不想听，你就说我很啰嗦。但你仔细想一想，这些孩子他们可以跟朋友很要好，但若在家里不懂得孝敬父母，那他们在外面跟朋友的关系是怎样？我今天早上要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讲，我看到的就是很表面的啊，很表面的。所以你看到年轻人今天他的朋友是这一群，明天是另一群，不久之后呢有新的，为什么呢？合不来不做朋友了，合不来就不做朋友了，所以他们的友情就是这样啊，好聚也好散，很快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以朋友的这个友情缺乏那个深度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家人没有建立那个关系上的深度。如果我们不能够与父母有那种深度的关系，我们到外面怎样跟人家建立？很多时候在外面出了问题就是这样，因为在家里的关系不好，所以到外面的时候呢，也不懂得怎样去处理问题。但他们不发觉到是一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没有这些朋友不用紧，我还可以找别的，对吗？啊，那你有没有想到，若不要爸爸不要妈妈，你可以说找别人做爸爸妈妈吗？不行啊，我们都知道不行。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在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诫命里头呢，我们看到主就把孝敬父母呢排在第一。第一，因为这一条诫命影响到其他的啊。为什么是这样讲呢？那若一个人他孝敬父母，那爸爸妈妈会教导他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对吗？那他孝敬父母呢，他就不去偷，因为他听爸爸妈妈的话。若一个人对父母的话不理不睬的，那接下来那几条诫命呢，他认为他有选择，对吗？他有选择啊，我要偷，我要杀，我要贪。所以孝敬父母排在第一，然后保罗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没有提到，没有提到。所以爱人如己，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然后来到罗马书13章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第十节，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啊。所以上面的那几节哈，不亏欠人，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不贪，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若我们去做这些呢，我们是伤害别人。当我们不做这些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加害于别人。所以保罗就在十节说，一个爱人如己的人，他不会想到说去害别人啊。你没有想到，当我们去偷别人的10块钱，那个人损失10块，你说哎，不用紧了，他10块啊，10块的很多啊，那多还是少，这不在意我们，你明白吗？那个人还是损失啊。所以你把他的东西偷掉，你已经加害了他。所以保罗说不可加害以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他人如己，所以当你爱他人的时候呢，你会想到别人的利益。那弟兄姐妹，同样在教会，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伤害别人，有时候是我们的举动，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当你想到 这个诫命的时候，神吩咐我要爱人如己，我想到这个诫命，那我就很小心，在我所讲的话，我要荣耀神，我要造就他人，你知道吗？但是你说我很生气啊，忍不住了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是吗？啊，所以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不管了，对不对？不管了哈，不管了，不可以这样，因为前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对吧？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说：“哎呀，无论怎样生气，我还是会很小心的说话。”但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在原理上犯罪了。求主怜悯啊，我们可以向他认我们的罪，所以不加害他人。第三，我们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在罗马书十三章之前，就是十二章的最后几节，最后的几节哈，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服就谦卑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火炭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要爱人如己呢，你要以善胜恶。但是为什么保罗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以善胜恶？他说要将火炭堆在他的头上，把火炭放在他的头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头发都烧光了啊！所以若你改次想不要我留发的话，你要我光秃秃的，你把炭放在我的上面就好了啊。那到底这个比喻有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这样，在古时新业的时代呢，你知道吗？他们是用炭来点火煮食，也用炭来保温啊，因为在年底的时候呢，它的气温会降到低，就很冷啊，非常的冷啊。很奇怪的就是以色列国他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呢非常的冷，单数的这个气候啊。我还记得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下雪了啊。你说以色列国有没有下雪？2014年就下雪了哈，就是已经零下了，所以它开始下雪，所以你需要炭。但偶尔炭用完了，那怎么办？所以妇人呢就会把一个桶放在头上，大家都有印象啊。这个不是印度人的习俗，其实是这个中东人的习俗啊，把一个桶放在头上。他就去隔壁家，他说我家里没有炭了，你可以给我一些火炭吗？若你爱你的邻居的话 OK， 你就会把一些火炭放在头上。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他们不是这样抬回去的，他是放在头上当然中间还有东西夹住了，不然就太烧了，这个不用讲解我们都明白所以放在，然后呢 那妇女呢就走，她双手是空的，所以当她走的时候呢，手就很方便的走动。为什么是这样呢？记得以色列国是一个沙漠的地方，你拿着东西双手很难走路的，尤其是要上山下坡的时候，但若你放在头上就不一样了，偶尔你需要用只手这样顶住，那你就可以自由的走。所以保罗说就是这样，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那个动作，就是我来到你家，我没有火炭了，那你就说很好，我今天有很多，那我给你一些好。那若隔壁家是你的仇人呢，就看你有没有爱人如己了。若你有爱人如己呢，你就会给他，对吗？你会再加给他，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表现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这是耶稣命令我们的。在登山宝训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敌人，然后耶稣说要爱人如己，不要被这个恶所胜，要以善胜恶。那我们也可以去读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吗？他是撒玛利亚人，受伤的是犹太人，然后呢撒玛利亚和犹太人原本呢是没有，他们是没有接触的他们没有接触的其实犹太人呢很轻看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一次犹太人受伤了，撒玛利亚人却去帮他，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表现最后这是在我的大纲的最后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要爱人如己。那保罗提了两次，他说爱人如己就完全了律法，两次。再看罗马书十三章，两次他提的他说爱人如己就完全了律法。到底完全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我做到了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这表明我们已经守了诫命所以当一个人说来我守了诫命，耶稣对那律法师说那律法师说这些诫命我从小就守了那耶稣告诉他什么呢？你还缺一件事情，其实变卖所有的呢分给穷人。耶稣要我们知道的就是守诫命 不是一种的形式化的守诫命我守了，但守诫命呢是有真正的表明出来的当我说我爱我的敌人我敌人来说我没有炭没有火炭煮食物，没有火炭使我的家温暖，那我会给他。所以你能够守这两条诫命，耶稣说你已经完全了所有的律法，完全了。求主帮助我们，到这时刻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要尽我们一切的来爱他。第二，我也可以这样讲，要尽我们的一切来爱别人。我们做得到吗？你说很难，但我要告诉你其实是可以的。你愿意去行吗？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如何的去爱你，然后去爱别人，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显出有爱主有爱人的表现。主啊，帮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让我们能够造就他人，看到主你的教会得到建立。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